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再次有机会来认识圣经里面丰盛的真理，来查考你的圣经，来探讨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圣经的这个正确性。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理性上有限，我们头脑有限，我们言语上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上帝。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聪明的智慧，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脑，来领受你的真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课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你看你们的这个主热这个 bulletin， 你会看到这个课题，我们会探讨这个题目，就是圣经到底可靠吗？圣经是不是没有错误？圣经是否没有错误？那我们相信，我们在我们所谓福音派的教会里头，我们通常会相信，而且是我们的这个是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深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一字一画一点都没有错误。这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福音派，我们这个相信耶稣的人，相信圣经里面这所教导的真理的人所相信的点，是一个是我们信仰整个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不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不能够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出来。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在怀疑，我们会怀疑到底上帝可靠吗？到底我们的神会不会说谎？我们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怀疑。那我们今天谈到底圣经有没有错？当我们说圣经无误，圣经无误性，圣经没有错误，到底是什么意思？坦白告诉你，今天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持守这个所谓这个教义，这个教导是实在困难。因为外面有许许多多这个非信徒，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都会反对这一点，他们都会针对这一点来攻击我们，我们基督徒。或者今天一些特别是新派的学子，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一个了。他们说圣经多多少少都可能有点错误。当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今天我就分开两大部分来探讨。第一，我们来试想，当我们讲圣经没有错误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么之前我们要看一些经文，那圣经对自己，圣经本身是怎么样来看？我们来打开诗篇十二篇六节，有圣经跟我一起打开诗篇十二篇六节。诗篇十篇六节这样说，不熟悉圣经啊，请弟兄姊妹帮忙旁边翻一翻圣经。诗篇十篇六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洁的言语，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经炼过七次一样。这里告诉我，神的话语是非常的纯洁。这里是用一个怎么说呢？一种表达，一种描述的方法，是一种诗意的方法来表达圣经的话语是那么的纯洁，那么的正确，那么的可靠。其他的如箴言书，我不用翻，我就念给你听。箴言书三十章第五节，这里说到，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念经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如果你记得民数记有一个假先知，本来他要用这个 这个先知的言语来攻击以色列人，结果上帝把这个人扭转过来，为上帝说话，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他就要为上帝来说话。这个人就是这个巴兰，巴兰说了一句关于圣经的话，很重要的话，他说神非人，并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并不知后悔。说神不是人，所以神不会说谎。所以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圣经是神透过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年纪、不同工作的人来启示他的真理。所以我们深信神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内容都是真实的，他也永远说真话。那这个定义的意思不是说圣经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主题的每一个相关事实，而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他所说的主题，特别是关于福音的内容的，其内容都是真实的。那这里我要很重要，就要澄清几点，我们以下要看几点。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时候，我们要澄清几点，这个无误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圣经使用是日常用语说话，它仍然是无误的。怎么说呢？那这一点对于一些就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些有所谓的科学性或者历史性的事实的时候特别这个有关于的。那怎么样说呢？比如说圣经会说太阳升起，雨水落下。那我们知道，如果你用一个科学和纯粹科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这个不正确嘛，是吗？太阳不是升起，其实我们是地球是围绕太阳转。雨水说落下来不一定每次都落下来嘛，因为说地心吸力可能是上去，可能有时是不懂是吸到外面或吸到右边或左边，不一定是落下。但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对吗？这是一个正确的事实如果你跟人讲话，如果你说你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用语来跟人家谈天的时候，那这个很困难了。这个沟通方面就很困难，人家说你是卖弄学问的你说不，你说太阳不是升起来的，地球是转过去的或怎么样，太阳是没有动的，没有变的你不能够跟人家这样谈天。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特别有关于亮度或计算的数字，比如说因为报道这个所谓机子在报道地震发生之后，他说大概有5000人死亡大概有5000人死亡。那他意思不是说他真的数过每一个死亡的人，可能是4999，可能是5001个人，不是整整5000人。但是你不能够说他的报道不正确不真实当然如果他说5000人结果是大概是150万人 死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够说他的报道有错误报道的真实程度要看报道者想要的准确度以及他的原初听众所期望的程度，这样来看这个真实性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说我住的地方离公共图书馆不远，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正确的是，这是正确的事实如果我说我住的地方离开公共图书馆1公里多，那是另外一个说法，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正确的事实，但是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如果说我离开我住的地方离开图书馆1公里，或者再说我住的地方离开 图书馆 1.3 公里、都是正确的事实。那由此可见，亮度和计算的数字一样，其真实性的程度应当符合这个报道者所想要的准确度，以及他原初 听中所期望的程度。说没有人会说你说假话，如果我说，就是说我住的地方离开那图书馆一公里，其实准确来说是 1.3 公里的话，没有人会说你说假话。所以当我们在探讨这个无物性的时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住的地方离开图书馆一公里多，是可能是一句模糊而不精确的叙述，但是你不能够说它是有错误的叙述。所以无物性是跟什么有关系？无物性是一定是跟真实性有关系。那我不是说每出经文都是不准确不精确，但是有些时候是用日常用语的这个所谓日常用语的这个表达来表达圣经里面的内容，那你不能够说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的的确确讲了一个事实出来。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考虑的，第一点我们要澄清的，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那第二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即使圣经对一些所谓怎么说引述，就人家讲的话啊，我们引述过来是比较所谓松散的啊，是比较不是每句每话这样引过来的啊，在圣经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你也不能够说它是有错误的，它仍然是无误的啊。举个例子，你是在如果你学英语的时候啊，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个文化里面。那通常在引述别人的说话的时候，他们通常分成两种的这个所谓引号。第一，这叫直接引述，就是会你放一个引号，把整句话括起来，那每一个字就准准确确的引用。第二种的引用方法就是说间接的，就不用引号，这个人说什么，大概有一个这个所谓摘要，就大概他说什么。那比如说我太太说他，我比如说我说我太太说他会立刻回家煮饭，这是我每一个晚餐最期待的一刻，我太太说回家煮饭，立刻回家煮饭。但是原本我太太本来说的不是这句话，他是说我在两分钟内就回家煮饭。所以我在引用他的话的时候，我没有每一字每一句的引用过来，我只是说他，我太太说他立刻回家煮饭，所以我讲的这句话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不能够说这不是一个事实。在新约时代，希腊文的文字是没有引号了，或者是没有相当于今天英文的这个所谓标点符号的记号。今天你看到一些希腊文有那些标点符号是后人加进去的，所以他们没有，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system， 这个没有这个所谓引号，所谓英语的引号系统来引用别人说的话，所以他们只需要把人所说的内容正确的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也不期望引述一个人一字不差的这个表达过来。所以看到很多当新约，你看到他们引用旧约的话的时候，或引用耶稣的话的时候，这不代表说当时候他引用的时候，我耶稣每一字每一句他都就是这样说出来，他是一个摘要。所以我相信上帝启示就用了这个方法来把圣经启示给我们，但是它的内容是真真实实的，是没有虚假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那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们要澄清的，当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时候，就是 圣经的文法。那圣经的文法不一定很严谨，有时候不是每一个时候，但是你不能够说它有错误。那圣经里有些言语是十分高雅的，十分风格非常优美的，但有些地方是一些特别是普通人写的，比如说摩西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彼得跟马可可能就不是，所以有些地方是普通人所写的，文笔就比较粗糙了。那你会，如果你研究希腊文的时候或者希伯来文的时候，那有时你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地方需要用单数的动词的地方，它用复数的动词，或者应该是用阳性的形容词，它用阴性的形容词我们中文可能这个观念没有，不是没有这个观念，是没有这样的文法。在希伯来文有阴性阳性的这个名词来形容这个，你们这个知道一下也好，但是这不应当困扰我们，因为它没有影响整个叙述的真实性。所以一段叙述可能是不合文法，但它仍然是完全真实的。举个例子，如果你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老汉，他可能受过的教育不多，所以他的文法很差，但是你不能够说他不老实，说不正确，他可能是那个乡村最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圣经无误性的时候，也是从这一方面，我们是要思考，就是要考虑到自己方面。所以圣经无误性是什么？讲回头的时候，圣经无误性如果要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圣经无误性的意思是指原初的圣经手稿等下我会谈到这个东西，就是指原初圣经的手稿没有主张过任何与事实相违背的事情。当我们讲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是今天的中文圣经，不是一些英文圣经，因为这些都是抄本。我们是指的是 original， 是原本的，是指当上帝启示给人的时候，先知使徒们的时候写下第一本的，第一本的这个他们当然那时候不是说圣经是一本写完了，是不同时候不同书写成的在英文说 autograph 是一个第一本的 original， 最原初的手稿，这里头我们相信是无误的。我们今天手抄本里面可能有一些差别，我们等一下再谈，因为有些人会拿这个来攻击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所谓圣经无误性。好，我们来探讨第二方面，就是现代对这个我们所相信这个所持守这个教育的这个种种的挑战。那第一，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反对的人会怎么说他们有些人是反对这个圣经无误的这个教导的时候第一个反对的论点，他们说圣经只是在信仰在实践方面有权威，所以在很多一些细节上都你可以不必去管它，有很多东西是不真实的，除了只有关于信仰与实践方面是有权威，其他所谓一些次要的这些细节，他们认为圣经都是不可靠的。所以最常见反对圣经无误性论点之一，就是这些人会说圣经目的是在信仰与实践所关切的范畴里教导我们，那就是那些与我们所谓宗教信仰或伦理行为直接有关的领域，在这方面有权威。 但是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我们对这种反对论点的第一个回应应该说，圣经本身一再肯定，圣经所有部分都对我们有益。那有一句圣经你真的要背下来的，真的是在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念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我们再重新来念一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最好能够在你有空的时间把这段经文背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样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教争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我再用新一本，可能与你们和合本不一样。好，这里我 要指出来，就是说、啊、这里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全部圣全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纠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它是所谓刚才我们读在诗篇里面读到的，是全然纯洁的，是圆满的，是完全的。所以圣经本身并没有限制自己在某些主题或者在某些课题上说真实的话，圣经自己本身没有这样说。那如果你看新约，新约就是在新约中也有一些就是描述进一步的肯定，圣经所有部分都是可靠的。比如说《使徒行传》第24章14节，这里保罗说他敬拜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保罗说：“在旧约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所写的，这里是全部所写的。哦，这些经文并没有指出圣经中任何的部分是不能完全信任或完全信靠的。圣经本身没有这样说。假如我们开始就是。”开始探讨，就是检视一些新约作者们如何对旧约这个所谓的叙述中最微小啊，最所谓今天人说最次要的历史细节啊，都很信任时，我们就会看出他们并没有好像我们今天或者一些攻击我们的人说哦，我们的圣经只是对信仰与时间的事啊有权威。或者无意把这个信仰与时间的事分别开来，也没有说这部分是被肯定为无误的，另一方面是有错误的，没有。新约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甚至新约在叙述在重讲旧约的一些神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哦，这个是一个神话，是个传说啊。比如说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尼尼人为人悔改啊，有提到南方的女王前来聆听所罗门的话，以利亚被差遣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叙利亚人这个奈曼所患的大麻风的结晶，这是一个神迹。然后罗德离开索多玛那天，火鱼这个硫磺从天而降，这些都记载在新约里头。 但是因为没有从来没有告诉我这是一个神话，从来没有暗示过这是一个神话。所以从新约的作者来看的时候，哦，你会看到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来想。所以我们第一个回应要告诉这些反对我们的人，哦，圣经本身并没有这样说。圣经很肯定的告诉我们，圣经的话语是真真实实的，是神的默示。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回应的，就是这些人通常会误解这种误解，误将这个所谓圣经主要的目的啊，当成了圣经全面的目的。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个信仰实践是主要的目的，所以用这个来定夺或者去看别的次要的这个记载的时候，这个方法这个出发点就不正确了。但是圣经有个全面的目的，圣经全面目的就是圣经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真真实实的。如果圣经有提到婚姻的事情都是真真实实的。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主要目的是讲关于救恩的事情，上帝救赎计划的事情，但是圣经也会提到婚姻的东西，圣经有提到创造的事情，圣经还有提到一些所谓我们今天看次要的事情，一些教会所谓行政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主题都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不是只是关于信仰，关于救恩，关于时间，圣经才有这个权威。然后最重要的，圣经中每一句神的话语都是神认为我们重要的事。所以因此神对那些想从圣经拿掉一些东西的，删掉一些细节的，或加一些东西进去的人做了一个很严格很严重的警告。如你看生命记四章二节，十二章三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神都用同样一句话来警告这些人，圣经不能加添，圣经也不能被删去这些话语。因为神所有的话语都是对我们说话更大的目的中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反对圣经无误心的人一个错解。那第二个反对圣经无误心的论点是什么？第二个反对圣经无误心的论点是说，他们说用这个无误性这几个字啊，英文叫 inerrancy 啊，这个词不当，用这个词不是很适合啊。说这个词是太用这个无误性这词太过精确了，因为在一般用法上，它是好像指一种，他们说是这是拿来指科学上的准确性，会绝对的准确性会比较适用。所以而且圣经他们说圣经本身没有用无误性的这一个词，所以我们今天福音派他们说我们不应该用这个词。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样？那第一，这个词这个词汇无误性其实已经被使用超过一百多年，使用它的学子们都很清楚它的定义是什么，而且他们一直容许，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些日常用语里面的一些限制，包括这个词的使用上，而从来没有一个坚持圣经无误论的立场而有负责的人使用这个词汇来表达一种绝对科学性的精确。那第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当他们说这个无误性圣经本身都没有用过这个词，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持守一些最基要的教义， 是圣经没有，不是圣经没有提过，圣经没有用这个词来形容。最简单、最普通的例子，最常用的例子就是三位一体。圣经没有用这个词来表达三位一体，是我们从不同的经文里面揣摩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所以这个教导也是同样如此，在整个历史当中，他们也是从种种的这个辩论揣摩而得到，这个结论，用这个词三位一体，英文就是 Trinity，或者是道成肉身，也是如此。第三，第三就是刚才我有提到一点的，就是关于圣经的原稿，当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是指原稿最起初第一分，不是抄了，不是第二，不是第三，不是 copy，是第一分的原稿。那攻击圣经无误性的人，反对圣经无误性的人会说，圣经原稿已经不存在了，说无误性的说法是没有意思或者是误导，他说圣经的原稿的确，我们今天没有圣经的原稿，我个人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在人堕落的整个人类历史里头，我们是很喜欢拜东西的，我们很喜欢把一样生物来拜，这出现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信仰里头。这不单只是出现在华人传统信仰里头，这出现在我们教会历史、基督教的历史里头，如果你稍微对教会历史、天主教的教会历史有认识的话，他们这拜很多东西，拿很多这个所谓他们的 relic 这个所谓的生品，来祭拜。所以没有原稿可能是上帝的，不是，我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回应这个论点的时候是怎么样呢？那第一，如果你知道在整个所谓研究圣经的整个历史里头，他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原稿，但是我们有很多抄本，圣经的抄本就不得了。如果你比起说是这个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一些英文文学的这个所遗留下来的作品的话，真的是没有的比。圣经的抄本是多得不得了，特别是新约。那在这个所谓研究抄本里头，这个学术历史里头，他们就有一套叫研究这个文本，研究抄本这个学问，英文叫 dextual criticism，中文好像是什么叫文本鉴别学还是什么样。那在他们研究的过程里面，他们 要找到，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什么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 找很多共同点，大部分都是一样。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这全部一样的经文，大概有 99% 以上的经文从这抄本比较起来都是一样的，只有 1% 的经文是不一样，而且这些经文都没有影响，我们基本的信仰。所以我们敢讲一句话，我们今天所有的中文抄本、英文抄本，就算指向我们用的希腊文原文、希伯来原文抄本，基本上 99% 都跟原稿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学者才能知道这些经文的这个差异出现在哪里，因为所有现代，如果拿一些好的英文译本或者中文译本也是有， 都会在旁边或者下边哦，就会注明有些古抄本是这样写，或者其他古代的抄本加上这个东西。来发觉这些差异都不至于影响我们基要的信仰。第四点，反对圣经无误性的人，通常会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在细节上，他说可能会，就是怎么说，会迁就，或者会去就当时候错误的观念。于是就附带地肯定并教导那些观念，但这个不对，因为第一，神是我们人类语言的主，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全部事情的主，全世界的主，全宇宙的主，于是我们会怎么说，我们把信仰跟生活分开，我们把信仰跟其他的事情分开，主耶稣只在信仰方面的事情上是主，跟科学、跟文艺、跟文学、跟财经、跟经济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圣经的人，我们深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每一个领域的主，神是人类语言的主，所以我们相信神能使用人类的言语来表达完美的沟通，神能够用我们最有限的言语来表达最美的沟通，而没有必要去附带肯定写圣经那时候人的错误想法，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说法。你看一些近代的所谓，甚至所谓声称自己是福音派的学子，他们也会提倡这样的观点。然后第二，我们必须回应的说，如果神这样去救我们人类这些错误的观念，那就表示神做了与他属性无谎言相悖的事，相违背的事。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从神的这个道德品格来做出发点的时候，神是无谎言的神。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他这样，我们相信神是能够去救我们人类错误的一个神，当他启示圣经的时候，就为我们带来一些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好，最后我们要看还有许许多的，今天我不谈，最后就是我要谈到一些，如果你否认圣经是无误性的，否认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这带给我们教会，带给我们信徒一些很严重的危机。第一，这会带给我们道德的危机。我们可以如果想想看，如果圣经是不正确、不可靠的话，我们可以效法这位神吗？如果神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可以说谎的话，或者不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效法这位神吗？这产生一个道德的危机，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的道德、商业的道德、科技的道德，整个基础在哪里？不相信有神的人，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说我这个道德这个基础是在大自然里头，或者在自然里头。大 但是就算是在自然律里头，这个自然律是谁创造的？是一位有道德的神创造的。那更何况是圣经神自己的启示。第二，如果圣经有错误的话，产生第二个危机，就是信心的危机。我们能够用真信心来信靠这位上帝吗？刚才我的讲道中提到困难，提到思念，我们能够在困难、苦难、思念当中信靠这位神吗？我想不可以。因为如果神是一位说谎的上帝，圣经的话语不是百分百正确、信实、纯洁、可靠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信心投给神吗？投给这样一位神吗？我相信不可以。然后第三，我们常常啊，特别是啊，学高丰厚的啊，才多八知的这些学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啊，我知道当中你们可能很多人搞科技的，我们常常会，如果你接受这个论点的时候，那你有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自高自傲的危机，你会把抬举人的理性超过神的话语，你会把人的理性成为定夺真理的标准，这个是一个理性上的危机，因为人的理性需要服于神的话语之下，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理的最高标准，也是真理的最基要的基础。当你去批判，用人的理性去批判圣经的时候，往往你会掉入这个的陷阱。那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探讨圣经难题，但是今天很多现代，特别是圣经学者，他们落入这个所谓启蒙时代之后的这个陷阱，跑进一个死胡同里面。然后当你们跟他辩论的时候，我在这个学术界里面 好几年，我 看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术发表的辩论当中，很多时候都带着很多很自高很自傲，一点谦卑的这个思想或者心态都没有的，因为往往他们是用人的理性来成为最这个所谓真理的最高标准。好，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探讨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很谦卑的心，很诚实的心来接受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是对我们成圣，对我们一切人类一切方面道德、信仰、时间，还有一些次要的事情，管教儿童，都是有益处，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真实实，没有错误。我希望你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真理、这个教育教义深深藏在我们心里面，一生一世持守这个教育，圣经是没有错误。所以我们要这本圣经成为我们整个道德、科学、信仰各方面的一个最高的标准，跟做人的一个基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完完全全的圣经，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本是没有错误的圣经。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原稿，但是我们深信，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不是因为我们用理性可以揣摩出来这个教育， 乃是神你亲自启示跟我们说，透过圣经跟我们说，你的话语是纯纯洁洁，是真真实实，这成为我们道德信心，特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成为理性的最高标准。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信得不住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把我们不明白的地方也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理性很有限，所以我们应当用一个谦卑的心常常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我们今天教课就到这里为止。